请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主啊，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主啊，乃是因为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流血，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你这位大牧人，主啊，你来牧养我们，主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主，你也亲自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何等有限，主啊，但是当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主，就让我们能够得着丰富，就让我们能够得着喂养，所以我们就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主啊，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来看，看到上面已经把这个信息的主题还有我们要讲的经文哈、啊，全部都列在上面啊，所以我想如果你没有迟到的话啊，你应该会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啊。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四世纪第六章啊，讲基甸。那我们我四世纪已经讲了两次哈、啊。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一位特别的女士师啊，她叫底波拉。啊，她为什么特别呢？因为你看到说她是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位女性的属灵的领袖，而且你看到在当时呢，啊，以色列人呢被夏所王辖制，甚至呢你看到以色列人被欺压到一个地步，大道无人行走，官长呢也停止啊，甚至他们连抵抗敌人的这个武器枪矛呢都没有啊。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女士师。啊，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底波拉，啊，你看到底波拉他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啊，在底波拉的感召底下，你看到他把以色列人呢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啊，不仅官长被兴起，你看到百姓呢也甘心牺牲自己，啊，他们起来，他们就和仇敌征战，啊，而且你看到底波拉呢，他也是一位能够去成全别人的一位领袖。啊，你看见他很谦卑的在那里扶持巴拉，他帮助巴拉呢成为以色列人当中一位合神心意的领袖。好，我非常喜欢在底波拉之歌哈、啊，你看到他后面做第五章，他做了一首歌啊，在那首歌的最后一句呢，他讲到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这是底波拉的祷告啊，我想这也是每一个爱主之人的祷告。啊，因为我们真的巴不得神家呢有更多爱主的人出现，能够把神更大的祝福呢能够带下来，啊，好像神家的见证呢也能够像日头一样能够光辉烈烈，不仅让人家能够看见，也能够让所有能够看见的人他们能够得福，啊，但是呢你看见现在哈、啊、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爱很多的东西啊，但是呢就不爱主啊，所以盼望我们呢都能够被主来提醒，啊，我们好好的，我们能够来爱他，我们来跟随他。啊，那我今天呢是要讲下面一个，接下来讲一个下面一个事实呢，它的名字呢叫基甸。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在信主有一段年日哈，我想你一定听说过基甸的故事。啊，我想基甸的故事里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哈，一个就是讲到说他用这个羊毛啊，来试验啊，来求印证啊。另外一个呢，我想很多主日学的老师也跟小朋友讲到说，这个基甸和他的300个勇士啊。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哈、啊，我们觉得说基甸呢，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啊。但是呢，当你细细去读的时候啊，你发现其实呢，基甸他是一个真的很软弱啊，甚至可以说他是有点胆怯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是怎样从一个软弱的人能够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呢？好，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第六章啊。那因着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不一起读了。那我盼望AB 组的弟兄呢能够把这个圣经呢投在这个屏幕上哈、啊。如果你有圣经，也请你打开啊。那我会一边读呢一边跟大家有一些的交通啊。那四世纪第六章呢，你看到说一开始呢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 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播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你看到在前面这六节圣经里面，你看到说当底波拉打败了，前面一章讲到说底波拉打败夏所王之后，以色列人太平了多久呢？他们太平了40年。然后呢，你就看见在四世纪里面呢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见他们又落入了这样一个循环。什么样的循环呢？就是讲到说他们呢，你看到说他们失败远离神，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然后他们就被仇敌欺压，然后呢他们就向神呼求，然后神就来拯救他们。所以你看到好像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做父母的。如果你知道说，如果你每一次你跟孩子说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但是呢他一犯再犯，我想你会很能够体谅神的这个心情。就是讲到说神是巴不得这些子民他们能够来敬拜他，他也能够来祝福他们。但是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好多久他们又跑去拜偶像，他们又在那里远离神。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讲到又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这个又字里面呢，其实就讲出了我们这个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你看到说不是我们不想做好，而是我们没有力量做好。你看到当引诱当试探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又失败，我们又跌倒了。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呢他有一个感叹，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呢，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神，你看到说在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有律法，他们只有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没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些引诱试探。但是你看到在我们新约底下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你看到我们跟旧约有一个跟旧约的人有一个最不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发现当你靠着圣灵靠着主的生命而活的时候，你就能够得胜，你就能够在那些难处在那些诱惑的里面你能够胜过那些的诱惑。但是你看见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主，你就落入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的光景的里面，你又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看到当仇敌起来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穷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看到在这个底波拉的时候，他讲到底波拉呢是大道无人行走，但是呢在这里呢你看见更厉害，他们呢甚至不敢呢住在家里，他们在山里面呢，他们在那里挖穴挖洞，在那里建造营寨。而且你看见这些仇敌米甸人呢，他不光来抢他们的这些土产牲畜，这些米甸人呢，他们甚至把他们所有的这些的土产全部都毁坏掉，让他们没有粮食吃。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呢就极其的穷乏。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里面，主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你看到说仇敌他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来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他就是要我们落在这些贫穷软弱的这些属灵光景的里面。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不爱主没有关系。你看到说什么时候你远离神，你就一定落在仇敌的辖制，落在仇敌的捆绑里面。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讲到说你看到说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来到这里来听道，我们在这边来聚会，但是你看到说有多少的道，有多少主的话是落在你的心里面的。主说你看到说他说有好几种的情形，对吗？一个呢你看到说那个他一有人呢听了道以后，马上呢仇敌那个飞鸟来就把这个道给夺去了， 啊，有的呢，你看到说那个道呢，主的话就落在那个土浅石头地的里面，啊，有的呢就是落在荆棘的里面，啊，你看到说虽然我们好像坐在这里听到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不是一片好土，所以主的话不能够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不能够从我们的里面能够产出，能够有这些的果实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穷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他们呢就根本就连吃的都没有。啊，他们跑到山中去挖洞挖穴，啊，你看到说，在这样一个穷乏的这个里面哈，他们就开始向神来呼求，啊，在第八节的里面，啊，你看到说，神呢就差遣先知去责备他们，啊，先知怎样责备他们呢？啊，先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为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啊，所以你看见他们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一切的原因一切的结果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啊，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啊，他虽然一面在那里责备他的儿女，但是你看见神另一面呢就开始来为他们预备这样一个拯救，啊，那神是靠谁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呢？所以你往下看，你就发现神就来找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基甸。啊，你看到当耶和华的使者来找到基甸的时候，基甸在干什么呢？啊，他在酒窖的里面打麦子。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打麦子要在哪里？啊，如果你在农村里面待过的话，你知道说打麦子一定要在禾场上，啊，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啊，当你在那边打麦子，在那里扬麦子的时候，他就能够把那些杂质吹掉。啊，你就能够把好的麦子呢能够收下来。啊，你看到说，那为什么基甸呢要跑到酒榨里面来打麦子？啊，我们知道说酒榨一般都是在你家里面，啊，而且呢你看到是在室内的这样一个地方，啊，他为什么要跑到酒榨的里面来打麦子呢？啊，就是为了要躲避米甸人。啊，所以你看到从基甸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我们看见说神要拣选人，他从来不是随随便便呢就去找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呢他一定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地方是神觉得可以使用的，啊，这些地方不是你天然的能力，不是你天然的智慧，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说神不挑选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神不挑选那些有能力的有智慧的，你看到说神反而去挑选那些愚拙的，那些卑贱的，但是却谦卑在那里来依靠神的，啊，所以你看到基甸他为什么被神选上呢？啊，第一个，基甸是有准备的。当别人呢都跑到山里面去挖洞挖穴的时候，你看见基甸呢他却在酒榨的里面呢打麦子，啊，当别人都在那里怨天尤人的时候，他却在那里呢为神家在那里保存粮食。啊，你是不是像基甸一样的？啊，如果别人都在那里上网，别人都在那里追剧，别人都在那里打麻将的时候，啊，你愿不愿意一个人在那里读经祷告，在那里亲近神呢？啊，别人都说，哎呀，基督徒只要主日去聚会就够了，啊，你愿不愿意抽时间去参加祷告聚会，去参加查经聚会呢？啊，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去美国的时候，啊，他说他一刚到美国，他发现美国真的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啊，当他刚去的时候，他就联系他以前青年团契里面带领他的那些弟兄姊妹，啊，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啊，结果呢，他发现这些人呢，很多都已经没有来聚会了，啊，都已经沉到这个世界的里面了，啊，我想澳洲跟美国差不了多少，啊，那我们到底？我们的心是在哪个上面？啊，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被这个世界吸引，啊，我们被仇敌辖制。啊，所以你看到 基甸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啊，你看到基甸呢，他也是一个勤劳的人。啊，我们常常以为说啊，基甸是不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所以呢，他非常的劳苦啊。但是呢，你往下看，你知道呢，基甸呢，他其实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你看到说他的仆人呢，他从他的仆人当中挑选了十个人啊，就说明他们家的仆人呢是超过十个的。啊，说明他们不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家庭，但是你看见他没有在那边做一个好像一个阔公子，他乃是在那里勤劳的在那边酒榨的里面，他在那里打麦子。所以你看到说有个弟兄他说的很好，他说神从来不用一个懒惰的人啊，甚至呢连撒旦呢都不用懒惰的人。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保罗说，他让我们要殷勤，不要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在十二节的里面，你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很多解经的弟兄就讲到说，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在道成肉身之前他的形象啊。所以你看到十二节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对基甸说，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啊，我想当神向这个基甸显现的时候，啊，基甸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说跟他说话的是神，啊，然后这个基甸就说，他说你在开玩笑吧？如果这个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好，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惨呢？啊，那我们以前我们列祖所说的神那些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啊，你看见说基甸他对着神。像他的这样对他们现在的遭遇，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想我们常常遇到这些难处，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也常常是这样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去抱怨神，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思想我们是怎么样落到如今的这样一个光景里的啊。你知道当美国遭遇到这个911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在那边问说神在哪里啊，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当记者去采访这个葛培里的女儿的时候啊，葛培里的女儿她说了一段话讲得很好，她说是谁把神从我们的学校里赶出去的，是谁把神从我们的政府里面赶出去的呢？是谁把神从我们的生活里赶出去的呢？啊，为什么一有事情发生我们就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神的身上呢？我们有听神的话吗？我们有去敬畏神吗？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真的落到一个艰难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常常第一个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先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是不讨主喜悦的啊？让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处境啊。你看到虽然呢基甸在这里抱怨啊，但是呢你发现有一点呢是在他的身上是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啊？就是他知道神的作为啊，他是读过神的话的啊。他说你以前那些奇妙的经历，神带领我们的这些神迹奇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呢？所以你看到说他是知道神曾经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行过这些神迹奇事的啊，神是一位能行神迹奇事的神。但是你看到基甸他缺乏的是什么呢啊？他缺乏的是经历，是去经历神的话啊，他缺乏的是去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你看到十四节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他说我差遣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啊。你看到基甸呢，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人啊，他没有在那里很兴奋，他说哎呀，神总算发现我这个大能的勇士了啊，那我现在开始呢我就要去为神大干一番啊。你发现基甸他是很谦卑的说，他说我怎么可能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啊，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啊。你看见十六节呢，神就对他说，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啊。那基甸怎么回答神呢？基甸说，我的信心呢真的是很小啊，请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你就是神啊。所以呢你看到从现在开始哈， 基甸开始三番四次呢，在这里呢向神开始来求印证。啊，所以有人就讲到说，哎呀，我也要向这个基甸学习。啊，我不论做什么事情呢，我也要求神呢先给我印证呢，我才去做。啊，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去求印证？啊，我想我们接下去，当我们讲到这个羊毛的时候，我们再来说。那到十八节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啊，神说好，他说你回去吧，啊，我在这里等你。然后呢，你看见基甸就回去了。啊，基甸回去他做什么呢？啊，他预备了羊羔，他预备了无酵饼和汤，他拿到神的面前。啊，你看见基甸把这些的供物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什么呢？啊，这个是奉献。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奉献。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是献牛献羊，但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一个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基督徒，啊，如果认真来说，你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走上这条信仰之路。啊，当你真的遇见主，当你真的看见主的爱是那样长阔高深的时候，你就真的巴不得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要来奉献给主。啊，所以你看到基甸，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他就是要来奉献。啊，他拿什么呢？你看到说他拿了羊羔，拿了无酵饼，啊，他还拿了汤。啊，我想如果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求这些献祭的东西，啊，羊羔对不对？羊羔是对的，对吗？啊，你也可以献无酵饼，但是呢，有没有人献汤的？神没有要求说，哎，你来那个献祭的时候要献一碗汤。啊，你看到说神没有你，所以你看到说，当神看见这个基甸把这个东西带来的时候，啊，你看见神告诉基甸什么呢？他说把汤倒出来。啊，你看到神从你很可能这个基甸呢，他很好心啊，他觉得说，哎呀，我既然献了这个羊羔，献了无酵饼，那我也做一碗汤给神喝一喝，啊，你看见基甸的心是好的，但是你看见这个不是神的要求，啊，如果东西再好，不是神要的，你看见神说把它倒掉，啊，所以你看到，虽然基甸的奉献的里面有掺杂。但是呢，因着他的心向着神是完全的，啊，所以神没有责备他，没有说，哎，你为什么带个汤来，我不要汤，啊，你看到神没有责备他，神反而行了一个神迹呢，火从磐石里出来，就把那些饼和把肉和这个无酵饼呢给烧尽了，啊，而且呢，神在那里安慰基甸说，让他不要害怕，啊，因为呢，基甸觉得说，哎呀，我面对面遇见神了，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可能见到神呢？我见到神的话，那我肯定我的命就已经不保了，啊，但是呢，你看见神就在那里安慰他，啊，当神安慰他以后，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并且呢，起名给这个坛呢起名字叫耶和华沙龙。什么是耶和华沙龙？啊，他下面有解释说，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所以你看到在一个仇敌四部的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啊，基甸呢，他因为遇见神，因为他与神有交通，他的里面呢就满有平安，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里面有平安吗？啊，你现在是不是也在一个很大的难处的里面？啊，你有没有也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觉得说，哎呀，神是不是也把我给丢弃了？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他是耶和华沙龙的神，啊，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发现主就会把他的平安能够来赐给你。就在基甸奉献完的那个晚上，啊，二十五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他，啊，临到他让他做什么呢？神叫他呢把他父亲所住的这个巴利的坛呢拆掉，啊，并且呢要拆掉坛上的木偶，啊，另外呢在这个磐石上呢为耶和华另外筑一座坛，并且献上一只牛为燔祭，把砍下的木偶呢当柴烧。啊，所以呢你在这里你看见，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神就要开始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而且你看见神呢常常要我们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要让我们学习付代价的来跟随主。 啊，你看到说受洗，我们受洗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300首啊，那首诗歌的题目呢是我已经决定啊。那在诗歌的里面呢，歌词里面讲到说，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啊，十架在前面，我仍要跟随啊。所以你看到跟随主不是一条好像平坦的大道，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去付代价，需要我们背十字架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有很多这些外来打工的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啊，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传完福音他们信主了，但是你看见他们回家以后，他们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家里面人呢大部分的都是拜偶像的啊，当他们一回家以后，他们的父母呢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要他们拜偶像，要他们拜祖宗啊，你看到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常常会很挣扎，到底是要来听主的话还是要来听父母的话啊。但是你看到说，当他们真的为主在那里站住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奇妙的恩典啊，神就把他们从那个难处里面带过去啊。所以你看到说，跟随主我们一定要付代价的，但是你看见神一定也会有恩典来给我们啊。我们现在你发现说，我们常常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啊，我们常常传一个非常廉价的福音啊，我们就告诉人说，哎呀，你信主可以得这个，可以得那个，不错，信主呢我们是可以得，对吧？我们可以得平安，我们可以得喜乐啊。但是呢，你看见跟随主呢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啊，信主呢不会让你升官发财，信主呢也不会让你心想事成。信主呢是让你这个千疮百孔，这个破烂不堪的罪人呢，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被基督来改变啊。你看见我们信主呢，是神要让我们能够更羡慕这些属天的属灵的这些事物，让我们更羡慕呢得到主的自己。所以你看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这个改变就一定会带来代价啊，一定要我们来付代价。所以你看到当你在那里追求主的时候啊，别人可能在那里嘲笑你啊，别人呢可能在那里讥讽你，甚至呢别人可能要在那里攻击你啊，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的在那里来跟随主呢？啊，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的为主在那里站住呢？还是你说，哎呀，算了算了，干嘛要跟别人过不去啊？干嘛我要跟我自己过不去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就随大流了。所以你看见，当基甸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马上有一个要求，让他去拆祭坛，拆那些偶像的祭坛啊。你看见说，为什么神一开始就要叫基甸拆这个巴利的祭坛呢？啊，你要知道说，这个巴利的这个祭坛是他父亲盖的，而且呢盖得很大啊。你知道说，他的父亲呢很可能呢就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人啊，而且呢你看见他不仅呢他自己在那里拜偶像，城里的人呢也跑到他的家里来拜偶像啊。我们不知道基甸他自己有没有拜过啊，但是我想他很可能呢，他有可能只是帮忙去杀牛杀羊。但是你看见，当基甸奉献完之后，神第一个要他付代价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他去拆掉那些拜偶像的祭坛啊。你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神给他们了10条诫命啊。10条诫命的头2条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第二条呢就讲到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拜偶像。你看到这两条最大的诫命都被以色列人给破了啊。所以你看到神要恢复以色列人，第一步就是要除掉他们的偶像啊，不仅要除掉他们外面的偶像，神也要除掉他们心中的偶像啊，让他们单单的在这里来敬拜耶和华啊。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从今以后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只有耶和华是他们敬拜的对象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心中有没有偶像啊？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偶像啊？主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是居首位的呢？啊，你看到27节里面啊，27节里面，基甸呢，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呢，他去做了，但是呢，他不敢在白天做啊，他就在晚上呢，偷偷的去做 啊，做了之后呢，他也不敢承认，啊，直到大家呢查来查去，啊，才知道说原来是基甸干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甸呢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他其实是一个很软弱而且很胆怯的人，但是你发现他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虽然害怕，但是呢他还是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你看到说他怕也是有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当别人如果发现的话，那他肯定是死路一条，啊，所以你看到当众人一发现就说我们要把他治死，啊，你看见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啊，就是他父亲，啊，这个曾经拜偶像的这样一个头子呢，竟然站出来呢为基甸在那里说话，啊，为什么他的父亲要为基甸说话，啊，我想不光是基甸是他的儿子，啊，而且你发现我想在这个之前他的父亲一定去问过基甸，问过基甸说为什么你要拆我造的这个祭坛，我想基甸一定会把他自己怎样遇见神，怎样神告诉他要他做的事情呢告诉他的父亲，啊，我想他的父亲一定也会被神光照，让他的父亲看见说原来我们拜的是偶像，我们忘记了那位造我们应该去敬拜的这样一位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当他父亲被神光照以后，他也能够站起来在那里为基甸在那里说话，啊，你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曾经碰过很多这些福音朋友，啊，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问他好不好，哎呀，他说这个真的很好，那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相信，哎呀，他说我的家里面我父母还没有信啊，那我他说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压力太大，可能不让我不能让我来信主啊。但是你看到也有很多的一些的福音朋友啊，当他们真的听见福音以后，他们真的信主以后啊，你发现有的呢他们家庭呢他的父母甚至说你信主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但是当他们真的为主在那里站住的时候啊，你发现神真的很奇妙啊，他的家人就一个一个的呢接着呢他们就得救啊。所以你看见说真的当我们在那里为主站住的时候啊，主能够来改变人啊，而且你看见真的当你的家人你的父母看见你神在你身上的改变的时候啊，他们也会被主来吸引，他们也会来相信，也会来接受主。那在33到34节的里面啊，讲到说当敌人呢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灵呢就降在基甸身上啊，他就号召人呢起来跟随他，很多人呢就响应呼召呢来起来跟随基甸啊。所以我们想这时候基甸是不是要马上集合队伍去跟米甸人去打仗了呢啊，你看到说呢他没有啊，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啊，他又在那里呢向神来求印证啊。所以你发现基甸呢他实在是一个信心很小很软弱啊，甚至很胆怯的人，你看见说神明明的向他显现了啊，而且呢神的灵呢也是明明的降在他身上，他还在那里怀疑神呢是不是借着他拯救以色列人啊。所以呢他向神呢再次求印证，他求什么呢啊，他说神如果你真的拣选我，他说我把一团羊毛呢放在禾场上，如果第二天起来呢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那我就相信你啊。第二天等他起来一看，哎，真的是周围的地方都是干的，只有羊毛呢都是露水，而且呢不是只有一点点露水，一挤呢挤出满盆的水来啊。所以我们想基甸这下子应该放心了啊，一定觉得说哎呀这肯定是神拣选我了。但是你看见说他说他又反过来求啊，他说如果神真的是你拣选我呢，第三天起来啊，如果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是湿的，那我就真的是确信了啊。你发现这个神真的是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有耐心的神啊。如果我们是神，我们就觉得说你在搞什么名堂，对不对，都早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还在这边求来求去啊。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很有耐心，他说好你再试一次。第三天早上啊，基甸发现呢真的就像他向神所求的一样啊，别的地方呢都是湿的，只有羊毛是干的啊。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就很高兴，高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圣经里面有榜样 啊，我们可以呢去求印证啊，而且呢你看见当我们去求的时候呢，神也给这个基甸成就了啊，所以我要向基甸学习啊。所以呢很多人把这个求印证的方法呢叫羊毛法啊，所以呢你看到说我们能不能靠来借这个羊毛法来求印证呢啊。有个弟兄他跟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我觉得啊那个姊妹呢是神给我的啊，他说呢因为我向神求印证啊，而且神真的是啊应允的啊。那个弟兄就很好奇，就问他说啊，那你怎么样向神求呢啊。他说呢我跟神求，如果我一天呢遇见他两次就说明是神给我的啊。那弟兄说那你怎么遇见你怎么遇见他的呢啊。他说呢第一次我知道他上班呢他要走哪条路，所以呢我呢也走那条路啊，结果呢哎真的就碰上了啊。那弟兄说那第二次你怎么碰上的呢啊。他说第二次呢他说我知道呢，他说那天呢我知道他几点下班，我知道他单位在哪里，所以呢我就在提前半个小时呢在他单位门口等啊，然后呢我就在他单位的门口呢走过来走过去啊，走到第四遍的时候哎他就出来了啊。那个弟兄听了他说哎呀真的是哭笑不得啊。他说还真没有人像你这样求印证的，如果像你这样求你不遇见他那真的是奇迹啊。你看到说我们在那里求印证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呢很错误的来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羊毛法啊，我们来求神的旨意，来寻求神的旨意。但是你看到说首先我们看一下哈，基甸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来求呢？你看到说其实基甸他是知道神的旨意的，对吗？因为神一早呢就已经告诉他说要派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看基甸呢等他吹完角之后啊，他一看过来召集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数一数多少人呢，如果你去读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只有32000人，你知道敌人有多少吗啊。你去读第八章你发现呢米甸人呢有135000人啊，32000人对135000人，基甸一看怎么样，马上信心没有了，对吗啊。如果你一呼召一吹角，哇一下子有20万以色列人都来的话，那你这一下子你肯定觉得说一定是神呼召我的，对吧？但是当他一呼召出来一看32000人啊，那他觉得说根本打不过啊，他信心呢就软弱了。所以你看到说基甸他向神求印证，他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信心小他跟不上。所以你看到基甸的羊毛法他不是一个信心大的一个表现啊，而是因为基甸他信心小他向神来求印证啊。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怎样呢啊？你看到说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些前面属灵的领袖啊，我们看见你看到圣经里面的榜样也好啊，保罗彼得约翰也好，你看见说真正有信心的这些属灵伟人是神向我们说话了以后，你看见说我们就单纯的相信啊，并且呢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呢我们相信神呢一定会为我们做成。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句话是神给我们的呢啊？你看到很多人呢他们要得到神的话用什么方法呢啊？有的人呢他就闭上眼睛开始翻圣经啊，然后呢翻完以后呢手一指眼睛一睁开看看手指点到哪里呢，就觉得说那一句是神给他的话啊。有的人比较先进一点，他旁边放个电风扇这样吹圣经啊，然后一二三把这个电风扇一关啊，然后呢手一指，然后呢指到哪里呢，那个就是神的话啊。这个是不是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啊？你看见说神怎样向我们说话，神不是靠这种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而是在你每一天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祷告呼求神的时候，你看见神把一句圣经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神把一个平安的意念放在你的心里面啊，你看到神借着这样的方式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他要向我们说的话啊。所以我想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东西或者很难求的东西，你看见神真的是巴不得他要向我们说话啊。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啊，我们常常呢是有需要才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需要，你看见我们真的不知道把神丢到哪里去。啊，那第二个，你看见基甸所求的，啊，他用这个羊毛来求印证，他求的呢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啊，他所求的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啊，他没有用羊毛法来求婚姻，也没有用羊毛法来求健康，求这个求那个。啊，你看到说基甸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事工，所以他为着侍奉上的事情，他在那里向神来求印证。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的呢，我们从来不为侍奉上的事情求，我们求呢全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对着神家的事情呢，我们一点都不关心。啊，那第三个，你看到基甸的羊毛法，啊，他只用过一次，对吗？啊，你读下去，你没有看见基甸他又来用这个羊毛法来求印证。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啊，动不动就又用个羊毛法，啊，今天羊毛，明天也是羊毛。啊，你看到说基甸呢，他是在他信心小的时候，他来用这个羊毛法。啊，在接下去的时候，当基甸他跟随主的生命在那里成长以后，啊，当他认识主更深的时候，他不再用神迹去跟随主，啊，他乃是在信心的里面去依靠，去仰望神。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啊，就像主对着多马说的一样，他说你看见了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啊，所以真的盼望我们不是好像神给我印证我才相信，而是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单纯的信心在那里来相信主，在那里跟随主。那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啊，可能神呢怜悯你，啊，让你呢能够借着这个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如果你信主信了十年，你还常常用这个羊毛法，啊，那就说明你的生命真的在主的面前，啊，没有多少的长进。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啊，所以刚才我们讲说，神不是好像哎呀故意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让我们去猜，好，而是你看到说圣经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清楚的神的命令。啊，旧约里面你去读十诫，你发现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对吗？啊，你去读新约保罗的书信，你发现它里面讲到很多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命令。啊，除了这些以外，你发现圣灵呢还会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有没有平安。啊，你看见说当你为着一件事情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讨主喜悦的，啊，你发现这件事情不是神让你去做的，你发现你的里面是没有平安的。啊，你看见说我们千万不要为着我们自己的一点利益，啊，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事情我非做不可，所以我拼命的向神求，一定要求到神答应为止。啊，你看到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啊，他为着要得到摩押王的钱财，他就在那里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来求，啊，神说不可以去，啊，甚至呢还派个驴子呢跟他说话，但是呢他还是在那里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啊，所以我们盼望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圣经上讲的很好，如果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会让你知道，啊，神不会隐藏他的旨意的。啊，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要在那里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啊，基甸呢他一开始呢他并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你看见基甸是一个软弱胆怯甚至是侥幸的人，啊，但是呢你看见神呢却一直在他身上带领他，一直让他经历信心的功课，啊，让他最终呢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啊，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没有人生来呢就是属灵伟人的，啊，没有人生来呢他就是属灵生命非常丰富的，啊，而是他愿意服在神的手下，而是他愿意真的是经历这些信心的功课。当你在主里有经历的时候，你就发现主的话语是那样的真实，你就发现神的话语是那样的宝贵， 啊，你就愿意来跟随他，你就愿意来侍奉他。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基甸的这个经历，借着这个基甸的故事，我们也能够来跟随主，我们也能够从一个软弱的人，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刚强的人。啊，我们也能够被神来使用。啊，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你看见，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啊，你看见神就一定会使用他，而且真的能够借着他能够带给人祝福。啊，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更深的工作。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看见基甸的故事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向你俯伏敬拜。主啊，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主啊，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主啊，原来是配给你使用的。主啊，但是你竟然怜悯我们，主啊，你不看我们啊是这样不堪的人，主啊，但是你却愿意，主啊，你借着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用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为你所用。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主啊，虽然也许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难处，主啊，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帮助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让我们乃是先来求你的国，你的义。主啊，因为你说剩下所有的，主，你要加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主啊，也能够成为一个被你使用的人。主，我们向你感恩，求你继续来光照我们。主啊，让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